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江平，又到了我们职场智慧这个讲座的时间了。今天我们是要讲第三讲，从这一讲开始呢，我们要进入一些职场规则了。好，让我们来说一说上两讲我们都讲了什么。在第一讲里边，我们跟大家细说了职业生涯，还记得吗？在第二讲里边，我们说了在职场当中的自我认知。好，在我讲规则之前呢，我想先告诉朋友们，我要跟你们说一个管理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定律，叫梅菲定律。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定律呢？因为啊，我真的有一点点担心听众朋友们收听了这个节目之后，会不会觉得他讲了一些理论呢？比如说第二讲是讲自我认知，讲自我管理，我没有说出更多有趣的例子。我的目的是想让大家知道一些自我管理的实际内容和在职场当中需要问自己的问题。那我为什么在讲规则之前要告诉大家一个管理上的定律呢？是因为我想告诉朋友们，无论你在收听这个节目的时候心中有多少的困惑，你在工作中碰到了多少艰难，碰了多少问题，你都要相信没有现成的答案可以直接解决你的问题的。好，我要告诉大家的梅菲定律呢，其实英文是 Murphy， 我英文是不好的，不要对我的英文寄太大的期望哦。所以你可以写下两个中文字，梅你可以用梅花的梅，菲可以用草字头下面一个非常的菲。我要告诉你们的梅菲定律呢有三点，你可以记一下吧。第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事情永远不像你眼睛看到的那么简单。为什么我们在讲座中要告诉大家这个定律呢？那也就是说，当你收听这个讲座的时候，也要有这样的概念，事情不会像你眼睛所看见的那么简单。如果你对你心中所有的困惑都想直接找到答案，那可能这个想法本身对你的帮助就不大。事情永远不像你所眼见的那么简单，在职场当中也是这样哦。千万不要把你眼睛看到的事情以为就是那样哦。所以这个定义呢是可以广泛运用的。第二条，梅菲定律的第二条，永远没有一套决策的法则告诉你什么决策正确。永远没有一套决策的法则告诉你怎样决策正确。那也就是说，在我们的讲座当中是希望你从各个角度去吸收一些信息用于你的思考，但是并不是要从讲座当中直接拿到一个什么决策的方法能够帮助你去做决策哦。所以你应该把这个期望关闭一下。第三，也是梅菲定律的第三条，最重要的永远是下一步做什么，最重要的永远是下一步做什么，这就是梅菲定律了。我希望朋友们每一次听了讲座之后，比如说上次我们说了自我认知、自我管理，那你就可以想，对呀，我做一点什么提升我的动力，提升我的热情呢？对呀，我识别出哪几条在工作当中能够更加尊重别人呢？最重要的永远是下一步做什么。如果我们听的和说的都以这样的心态，那我们就可以更开放的去谈论一些问题，好吗？好了，我们的讲座从今天开始要进入职业规则，我把它叫做必知的职业规则，也就是说你必须知道的职业规则。今天我们讲第一个，质量规则，还是应该叫质量规则呢？质量规则，我们讲这个规则的目的是希望帮助听众朋友们了解和懂得对于职业生涯有实质性帮助的职场规则。我们知道做游戏都要讲规则，对不对？如果你不遵守游戏规则会怎么样呢？会被淘汰出游戏。我自己是有信仰的哦，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有基督的信仰。当我准备这个规则的时候很神妙，我正好在那一天的读经当中看到了这样一句话，人若在场上比武， 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是在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第五节，居然有这样的经句哦。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啊！感谢神，正好我要讲的就是质量规则了。好，下面我们又要来分析定义了。质量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呢？听众朋友，你要打醒精神哦！我要告诉你的质量定义可不是我编的哟，我给你的质量定义是国际标准化组织颁布的关于质量的概念呢。他是这样说的，什么叫质量呢？质量就是一组固有特性满足要求的程度，质量就是一组固有特性满足要求的程度。好，我们来打比方，比如说我来做职场智慧这个栏目，我在讲的过程中究竟具有一组什么样的特性呢？比如说要求我用什么样的语速，要求我用什么样的表达，要求我什么样的组织，我在讲的过程中我所表达出来的一组特性满足听众要求的程度就是质量哦。您听得满意就是质量尚可，您要是听得不满意就是质量不好啊。所以呢，当我们讲定义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定义好像很抽象啊，但是我们把它生活化，这个定义呢就鲜活起来了。让我再来举个例子吧。有一次我回到我的家里，听到我的母亲正在跟保姆也就是家政工人有一个对话，我听见我的老母亲说，你弄的汤太咸了。结果呢，那个保姆怎么说呢？不咸呢，我觉得很好喝啊。这样的事情在生活中是不是经常发生？在职场当中，如果你的老板你的上司跟你说这件事情这样做是不行的，你如果觉得我认为行啊，其实就是出了质量问题了。好，我们来分析一下啊。你看我的妈妈年纪大了，80多岁，她请了一位保姆来照顾她的生活，给她煮汤。那在这个关系里边，谁是顾客呢？是我的母亲，对不对？谁是服务的提供者呢？是我们家的保姆阿姨，对不对？请问阿姨煮汤是给谁喝呢？阿姨煮汤是给顾客，也就是我妈妈喝。那是不是我妈妈说咸就咸呢？应该是这样的。也就是说，一个有质量意识的保姆，他可能不会说出这样的话，不咸呢，我喝很好喝呀，他不会这样说的。为什么呢？因为他非常清楚他所煮的汤所具有的特性满足我妈妈喝汤的要求的程度才叫做质量好。让我再来举个例子。有一次我在一个企业里边做一个培训，老板告诉我，你要帮助这些员工提升他们的质量意识。好啊，那我就来讲质量咯。我当时叫起一位男士，我问他一个问题，我说你要如实回答哟。我说，请问你作为一个男士结婚了吗？他说我结婚了。我说好，这不是问题。我的问题是，请问你作为一个丈夫，你的质量如何呀？当时这位丈夫说，没说的，我100分。没想到他的妻子坐在下面，他的妻子在下面喊，拉倒吧，我看你60分都不到。全场哄堂大笑。很好啊，我就用这个例子帮助大家理解什么叫质量的规则。你看啊，这个男士作为丈夫的质量好不好，谁说了算呢？我相信听众朋友们已经听出其中的味道了哈，肯定是妻子了。如果一个丈夫说自己的质量是100分，作为丈夫的质量是100分，妻子如果说是60分，对不起，那他就是60分。要注意啊，如果一个丈夫这样说，作为丈夫我管家不多，我的妻子太辛苦了，我认为我不及格了。但是如果他的妻子说 No， 在我心目中你就是100分的丈夫，那就说明这位丈夫他作为丈夫的特性满足妻子要求的程度是令他妻子满意的，就是他的质量好。好了，这个概念在职场当中 怎样去使用呢？那就是你要知道，作为一名员工，你要有质量意识，你所做的工作好与不好，不是自己说了算的，是给你提出工作要求的人，他说了算的。所以呢，无论出了什么问题，如果你缺乏质量意识，会有两个直接的结果。第一，你自己不高兴；第二，公司，也就是你所在的组织，对你会不满意。我觉得在两个结果当中，自己不开心，可能首先就是违背了工作的意义了。人为什么要工作呢？工作难道不是生活的一部分吗？工作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如果工作很不开心，其实也就是生活不愉快了，你同意这个说法吗？所以当我们这一讲来讨论质量规则的时候，真的希望朋友们建立起质量意识，在工作中，在每一件事情当中，都要用质量的概念去识别一下你自己所做的工作应该有一组什么样的特性，这组特性满足你的顾客的要求的程度如何呢？换句话说，质量可以简称为程度。什么程度呢？满足要求的程度。满足谁的要求呢？满足顾客的要求。那么谁是顾客呢？又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了吧。给你发工资的人当然是你内部的顾客了，不给你发工资的人，他跟你有工作联系的人也是你的内部顾客呀。还有呢，跟你有工作关系的人，比如说你是财务人员，那么每一个来报销的人就是你的顾客了。比如说你是技术人员，那每一个向你请教技术问题的人都是你的顾客。所以根据我多年工作的经验，我发现在工作当中常常不愉快的人，最根本的原因首先就是缺乏质量意识。比如说有一次我在跟一帮朋友用餐的时候，有一个女孩子向我抱怨，她说我的老板很坏。我说你为什么这样说呢？她说她嫌我打字慢，让我打快一点。我说那是什么概念呢？她说她自己不会打字，我做她的秘书，她要求她说完我就打完。我说哦。她说所以她没给我那么多钱让我打那么快。听起来这个女孩子说话她已经有质量问题了，因为她不知道当她进入这个公司的时候，公司老板跟她说好了多少钱是一回事，进来以后对她的工作有什么要求是另外一回事了。也就是说她的打字速度就构成她质量的特性之一，她要能够在老板说完了之后，比如说尊敬的张先生啊，然后老板会有思考的过程，等老板想到下一句的时候瞟眼电脑，他已经打了尊敬的张先生，老板要的就是这个速度。实际上呢，他可以认为这个老板的要求过分，他可以去辞工，但是从质量的概念上说，他不能说因为给的钱少就没理由让我打这么快。所以我看到很多朋友是缺乏了职业的规则，因此他在工作当中是缺乏愉快的感受的。说到质量的概念呢，还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大家要注意，质量呢是相对的，它跟档次不是一个概念。比如说希尔顿酒店高不高级呀？很高级。一般的人们会说那里很高级啊，质量很好的。但是如果是世界杯的时候，白领朋友们，你们跟几个朋友想去租一个酒店看世界杯，你真的会去希尔顿的总统套房吗？你不会去的。那我要问你，质量那么好，你干嘛不去啊？那你就要会运用质量概念了。你要告诉自己，它的质量它虽然很高档，但是满足我们要求的程度不符合。我们这帮朋友们去看球去踢球，我们就希望不要超过250块钱的房费，然后里边允许我们住五六个人，天翻地覆的在里面看电视探空调就行了。所以呢，质量呢跟档次是不一样的，它是相对的，是满足要求的程度。比如说立交桥脚下边剃头的师傅，他能提供什么品位的剃头啊？可能白领的这个朋友们你就不会去了是吧， 你会觉得又不安全啊，等一下我头还没剃好，东西给抢了，他那个推子干不干净啊，他能理出什么样的头啊。哎，你虽然不去，但是会有人去的呀，因为有一些很贫穷的一些农民工的朋友们，他们可能就真的到立交桥下面去理发哟。那么立交桥脚的剃头师傅，他所提供的服务质量那一组特性，满足他剃头的要求，就是他提供的令顾客满意的质量咯。所以呢，质量的概念呢，我真的是告诉朋友们，我发现在非常多的制造业或者企业里边，质量的概念呢，是在他们质量管理手册当中睡觉的一个定义。真的，我希望朋友们从听到这个概念，从领悟这个概念开始，就让质量成为鲜活的一个意识，随时在你的血液当中流动，这样你就可以避免因为踩响质量地雷而在职场当中炸伤自己哦。好，质量的定义您清楚了吗？特别是在职场当中，你经常需要跟进一项工作，也非常需要有质量的意识。让我再来说一个例子，比如说我曾经跟我的秘书说，去帮我找一本书吧，他说好，我就把书名写给他了，我没有明确的告诉他什么时候要找到，结果过了一个月，这个事情我都忘了。可是有一天我突然想起来了，我就去问他，哎，某某某，我请你帮我找的书你找到了吗？他跟我说一句，没有啊。我说，哎，那怎么样啊？他说，你也没说什么时候要啊。哦，当时我有点难过啊，我说，哎呀，是我不好还是他不好呢？其实在这样的一个事例里边，没有说谁好谁不好，但是我有质量概念，我就在想，我有这么多的事情要做，我是老总，我是公司的领导，当我跟一个秘书说我要找一本书的时候，难道不是这个秘书他自己要想着这件事去 follow 去跟进吗？难道不是他及时的告诉我说，老总，这本书找了，我没找到，是还要继续找吗？他用了多少方法找这个书呢？他跟进工作所具有的一组特性，怎么样才能满足我的要求的程度呢？所以可见哈，在工作当中有非常非常多具具体体的事情都会出现质量的概念。而且呢，作为一个老板或者作为一个同事，他可能都很难一次把他的要求提清楚，都要靠你去做具体事情的时候，你有质量的概念，你去按照质量的意思去跟进。好了，今天我们在讲质量的规则，希望大家从建立质量意识开始去了解，原来在职场当中质量规则是非常重要的，很基础的，它真的像一个无形的手。没有人在入职的时候老板会说，你告诉我什么叫质量，如果你没有质量意识，我将不录用你工作，这种情形发生的很少。但是这个质量的规则呢，就像一个地雷一样的，你要是不知道你踏响了它，你没有做到应有的质量要求，也就是说你自己在工作当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组特性满足顾客要求的程度是低的，那么你就会踩响地雷。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对质量的规则呢，从建立意识开始。什么叫做有质量的工作，大家应该都明白了吧。在职场当中，每件事每个关系当中都应该是有要求的，满足要求的程度如何，就代表了你的工作质量。所以要求也是一个重要的规则，我们在下一讲会讲到。我建议大家要先建立质量意识，我反复的强调要建立质量意识，然后在工作中试试运用质量规则，你一定会收到很好的效果。